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长文当中啊，有两番问答，初番问答是问答得名所依，就是问答这个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观世音，问答得名所依。这个佛的答复当中啊，分到三段，有总答，有别答，第三劝持名。总答讲过了，总答文略意广，文字简单，意义很广，是这个别答里面没有提出来的，没有说到的，统统包含在这个总答里面。别答有三段，第一越口越机明应，这就是免轻难；第二越意越机明应，就是离三毒；第三越深越机明应，那就是满二求。现在讲的别答的第一段越口越机明应有两段，第一明轻难，第二劫叹，说明轻难当中啊，第一火难，火灾火难上次已经讲过了，现在是讲第二水难，碰到水灾的灾难的时候持念观世音菩萨能够得到解脱的经文。经文说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出，这就是免水难的经文。解释立前面的火难分为三种的意义来说明，第一就是约四事，就是按照四项上在文字的消文说明这个文字里面的意义。第二隐四证，隐四时的感应证明。第三越观是以修观的方式来解释这一段文。第一越四的解释啊，文字浅显容易明白，就是说若是假定的意思啊，假定世间上有人被大水所漂流了，那么被大水所漂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时候如果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称其名号，称持名念，人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就是指观世音菩萨他的名号那么由持名的缘故啊，菩萨寻声救苦，听到你苦难求救的称名声音，他马上就现前了来救度你，使你漂流到这个浅的地方去，水浅的地方就不会淹死了就能得到这个免离生命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么这是文字上容易了解，不过这里呀，有几点对照前面的火难需要提出来说明的。第一，前面火称大火这里水也称大水为什么水要称大水呢？水跟火不同，火呀一点点火也可以把人烧死的，所谓星星之火呀可以燎原所以火是不必论大小的，当然大火更是危险了。水必定要大，水少水浅水小的话未必就能淹死人当然了， 据说小孩子在莲盆里玩水龙死的也有啊，那是他自己浮下去啊，鼻子碰到水，结果是这个没有办法呼吸而死掉了，那是特殊情况。在普通一般，如果是大人来说，小水、浅水不至于有所伤害，所以水必定论大，大才会遭到严重灾难，所以水必定是说大水所漂，漂是漂流了。第二，火称为入大火，深入大火，那么这里水是说被漂，没有说入，入啊就是跳进去在火里也不会被烧，那么大的感应。水为什么不说入呢？这有两种意思。第一，水呀，因为要大水才会漂流，那么所以必定要经过漂流才会淹没。而火呀，无论大小，你进去就很危险，所以叫做入。入火，无论火的大小，入去就会遭到灾难，所以火叫入，水不一定叫入啊。那么因为水必定要大水啊才会遭难。还有一种意思啊，是文艺前后互相照应啊，前面火叫入，这里水也可以叫入啊，火入水也入啊，因为它一个文字里面一种道理啊，不能说两种啊。深入大火，那么既然前面说入了，这里水就不能说深入大水了啊，那就变成相同的文字。那么以前文立后文呢，可以立之啊，入大火既然会遭难，念菩萨的圣号得解脱。入大水，假如你跳入大水，碰到大水的时候跳进去啊，那么也能免除灾难，只要你称名照样可以免除灾难。那就是说水难里面不是说没有入字，而是前后文呢互相照应，前文有了几一意而三一番，就应当要知道水也讲入，入水如果你能持名，一样能够得到免难。这是在文字上第二种的道理。还有水论浅，火不论浅啊，所以说如果在水难里面称名啊，只要漂流到浅的地方去，就不会被淹死了。火为什么不叫做少或者浅呢？因为小火照样会被烧死的，所以因此之故啊，水可以说到浅处就得到感应了，就免难了。可是火呢，留一点点火照样可以燎原，可以被烧死，所以因此之故，火要完全脱离火灾的范围才能算是感应，而水只要到浅处啊就可以免难了啊，所以这是文字上水论浅，火不论浅，也不论少，道理不同的地方。因为火不论大小多少，一样是会被烧死，水浅处就不至于死了，因此之故水论浅，火不论浅少。这是文字上的说明，因事的解释到此为止了。第二，引四证，引出事实的证明。上次简单消文之后曾引证这个我从前亲近的慈航老法师的他自己亲自说过的免难的实际情况，那是一种四证。现在再引一种，民国初年一直到四十多年弘法讲经说法最有名的元音老法师。圆印法师他也有普门品的讲义，有著一本普门品讲义。圆印法师的普门品讲义里面啊，他 有在这个水难的解释里面有说到他自己亲自经历的感应事实。他在他的普文品讲义里面呢，在水难下面啊，他曾这样说，他说他在丙午年，丙午的六十甲子的丙午年呢，那就是民国前，民国前六年，民国前六年就是清朝的光绪三十二年，清朝的光绪三十二年，那么西晋就是1906，距离现在八十几年，将近九十年啊。那么在丙午年那一年，圆云法师说，就那一年的六月，他呀，买了一个小船，装载很多行李呀，从宁波的老江桥，要渡过对岸，可是他刚刚把东西搬上船，船刚开出去的时候啊，可能开船的人不了解那个地方的这个海潮情况，他一上船了，突然之间船一开出，那么这个就退潮了，碰到海水退潮，把老江桥的上面的上游的水呀，整个拉下去了。这一下子，这个急流往海那边退的时候啊，因为船碰到这个沙滩了，就倒下来了，就沉没了。这个船沉没之后啊，还跟着水流啊，这个时候不但是所有的行李都到水里去啊，连人也到水里去。那么这个圆云法师他掉到水里去的时候啊，他掉下去，当然人一入水啊，赶快随便把手乱抓了，能抓到一样东西就有希望。他这个乱抓的时候，正好抓到那个船边。船的边边啊，这个船的边，就像这个船的边边，他抓到这个船的边边啊，硬是把它抓得很紧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抓紧的话就没有命了啊，而且他也不会游泳啊。那么他抓得很紧啊，他就想到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别的没有办法了，可是嘴巴不能张开啊，张开要喝水啊，鼻子已经进水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心里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啊，赶快在心里默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正在跟着水一直往下冲的时候啊，听到这个空中有这么两句话，叫手莫放，手莫放，叫他手啊，你抓紧抓紧，不要放，你不放就有救，假如你放了就没有命啊，所以叫他手不要放。那么既然叫他手不要放，他是硬是把这个船呢抱得很紧啊，那么因此这个水啊，很奇怪的说往上一冲啊，冲到这个岸边的沙滩上。冲到岸边沙滩上啊，这个时候他心里还在念观世音菩萨啊，但是已经昏迷了，正好碰到旁边有人呢，又把他拉起来得救了啊，那么救其他的生命。那么那个时候丙午年，按照圆云法师的这个历史把它算起来呀，他是民国四十二年九月入灭啊，往生了。那个时候民国四十二年他七十六岁，民国四十二年圆云法师是七十六岁，那一年往生了，圆寂了。那么这样往前算呢，丙午年就是民前六年了，七十六扣掉四十八，四十二加八嘛，扣掉四十八，那就是他二十八岁的时候，二十八岁。圆云法师在二十几岁就到处讲经弘法了，他的声名就很响亮啊。那么因此之故，他遭难的时间是在二十八岁那个时候，所以后来他讲普门品啊，他就根据他自己经过这个邓冕水难的实际情况，那就是所谓得自浅出了。水往旁边一冲，冲到岸边浅的地方，那么这个船呢，因为是小木船嘛，小木船呢就碰到那个沙滩上，就停在那边了，那么人就抱着船就停在那边了，那么虽然是浅水呀，因为鼻子没有淹到水就有命了啊。那而且很巧妙的是，那个时候正好啊有渔民碰到，把他救起来了啊。那么这就显示啊，这个如果能念观世音菩萨急难的时候真正有广大的感应，那是不可思议。 这必定你心里有彻底的深信，假如你半信半疑呀、啊，那就危险了啊、念念看气矿买不在乎好不，那完蛋了啊、那必定就被水飘到这个海里去啊，叫你去喝水了啊、最后啊就做海龙王的儿子吧啊、那就危险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生命危险的时候，只有你专一起心啊，把生命交给观世音菩萨，否则没有希望。所以碰到这种的急难的时候啊，必定要专一啊、全程贯注在一句圣号上，才有希望。这是四真啊、水难的四真呢、很多很多，感应录里面记载相当之多了啊、从这个法华经翻译过来之后啊、一直到现在1600多年啊、这个中间由此观世音菩萨圣号在水难里得救的是很多。民国47年吧，台湾的中部8.7水灾，那一次的8.7水灾啊，也有好多的持念观世音菩萨在水灾里得救的啊、得到免难的这个事实。可惜当时啊没有人把它笔记起来啊、那个时候我正在闭关了啊、我曾亲自听到有张法到我官房去看我的人呢、他说过当时实际情况。那个时候在官房里没有注意到这些，就没有叫他把这些事实记起来，那是非常可惜。现在也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姓名住址搞不清啊，写起来也没有什么作用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听说有好多的感应，可惜没有人记起来。那这是已经30几年前啊，这个在台湾的事情。后边第三，越观是，以修观的方式来观察这个水呢，那么一样的，第一有果报水，果报水就是造业而在三界里面遭受到果报的水呢，果报水一直到世界的二禅天，所谓水尽二禅，这个地球交到坏界的时候，住界20小界。现在是第9小阶的简阶了啊、到了住阶20小阶满了，交坏阶，世界要遭到损坏破坏的时候啊，按照居舍论等里面的说明啊，是7火1水，就是说7次由火把这个地球烧坏，烧成灰尘啊、变成虚空。那么第一次的坏劫是火，第二、第三一直到第七，这个7次损坏世界的啊、这个坏劫啊，都是火。到了第8次啊，是水啊、叫做7火1水啊、7次火灾用火烧到出禅，这个在前面火难讲过了啊、火烧出禅。第8次是水尽二禅。这个水呀、一直往上升往上升，整个世界都是水了、那么这个水一直往上升到欲界他化自在天，还一直往上往上到这个初禅，整个眼目了。到了世界的二禅天也眼目了，所以初禅有火灾，二禅有水灾、所以果报水呀、上至二禅，这是可怕的。不但是平常是6道里面有水灾，到了世界交到坏界的时候，7次火灾，第8次是水灾了。所以7火1水，这是果报水。果报水当中的6道众生啊，地狱道里面有火汤啊、沿海啊、还有灰河，属于烫的水，滚烫的水的漂流啊，或者是像这个油锅去煮，都是与水有关的。地狱道众生火居然是居多了，但是也有水的，但是那个水啊都是被火烧滚的，烧开的，那非常可怕啊。那么那是地狱道啊，恶鬼呀、也有田河色海 这些水里遭苦的情况啊。楚三刀在我们人间眼睛可以看到的被水漂死的那些楚三刀的众生，那可以说随时都可以看到了啊。如果这个世界上碰到水灾的时候，那些小动物被水淹死的不计其数啊，多得不得了了啊。这楚三刀的众生往往也一样的会有水灾，阿修罗也有水灾啊。人道众生我们大家眼睛可以看到的啊。据说我昨天有个客人来看我啊，他说他到日本去，在日本里啊说是下了90天的雨，今年的谷子统统不成熟了啊，现在日本都要没有饭吃啊。下了90天的雨，你想想看，那不是严重的水灾呀啊，那有很严重的水灾。可是很奇怪的，日本遭水灾，台湾遭旱灾啊，我们这里没有水。如果把这个下在日本的水，那个雨水分一部分到台湾来，不是很好吗？可是世间上的众生的共业所感啊，那边又遭水灾，我们这里遭旱灾了啊。明年是不是有水喝，很是问题的啊。人道的众生有水呢，天上也有啊，不过天上要交到坏劫啊，就刚才说的交到坏劫的时候，第八次的水灾啊才会延到天上。天上的天人呢，平常时没有水灾，不会像我们这边啊，人道众生有的时候下大雨呀、啊、有水灾啊，他那边不会的，不会下大雨啊，只是交到坏劫的时候气火一水啊，到了第八次就有水难了啊，那是果报水，三界六道里面都有水难。第二，恶业水，造恶业，拿水来比啊。这个水来比恶业啊，就是经里面常说啊，诸恶业啊，叫做恶业波浪，恶业波浪，造的恶业好像波浪水浪一样啊啊，飘损众生的功德法财啊，你所有的修行方法都被水所飘啊，所飘了，那么不是真的水，而是烦恼啊，因其造的业力啊，所以恶业水是通三界，三界里面的众生都有恶业水，所以佛经里面经常啊拿水来比作众生造的恶业，被这个恶业水所漂流在三界六道里面呢，轮回流转没有止息，那就是所谓恶业水。由贪嗔痴等根本烦恼随烦恼，那就是恶业水啊，就能造恶业。那么恶业水是越已经成因的业造成了，已经成因叫做恶业水。第三的烦恼水呀、啊，是指的业种，业力的种子，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20种，那些烦恼的水啊、使众生因其现行而造业啊、所以经里面说烦恼大河能飘相向，相向是比菩萨啊、菩萨道正在行菩萨道修六度万恨的时候啊，他也怕心里动了烦恼，如果心里烦恼种子动了会造业，所以把烦恼比作水啊、那么经里面也常说欲海爱河啊，爱河，哎，高雄有个爱河啊，哦，那个爱河现在据说是很脏了啊、哦！有一段时间那个议员还跳进去洗澡，说是蛮干净的，现在又不行了，又脏起来了啊、哦！不过那个爱河啊，它好像是不大好听啊，就加了一个人字，叫做仁爱河啊。实际上那个仁爱河已经变成臭河了啊、哦。我们这里说的爱河啊，是众生的贪爱啊、贪爱河漂流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在三界25游里受无量的苦恼啊，所以叫做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波。佛经里面拿这个苦恼用海水来比，那也是属于水方面的啊。爱用爱来比河啊， 那是最恰当最恰当的了。醒安大师他有八苦诗，爱别离苦里面呢他有这么一句话啊，泪声江海又嫌浅，恨远乾坤未是长。他众生呢由这个爱别离苦流出的眼泪啊，那个泪流出好像比海水还要深，泪声江海呀、又嫌浅，还觉得不够啊，这个把赛亚老伯搞他一直流眼水，流到比海水还要多，他还甘愿要继续流下去啊，这就是众生啊沐浴在这个世间三界六道的爱河里面呢、不得出离啊，他这个爱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候流的眼泪啊，如果从有这个身体无量劫来所有的眼泪把它存积起来，实际上一个人的眼泪也要超过四大海了啊。所以经里面经常有这种说法，他说众生尤其是人道众生碰到这个恩爱别离呀、生离死别，那流的眼泪呀、多得不得了的啊。如果一个人的眼泪把它存积起来到现在，那实际上啊比这个海水还要多啊。死掉的骨头那个遗骨把它存积起来，一个人生生世世的骨头把它存积起来啊，比这个王舍城附近的那个比富罗山还要高。眼泪流得多就是比这个爱河千丝浪啊。众生在爱河里面呢、难得出离，就是圣者正在修学佛法的圣者也很难免呢、所以爱河能漂流相向，相向是比菩萨，这菩萨如果对这个世间的恩爱别离不能放下的话，那么菩萨道也就会难以修成了啊、所以必定要把世间的这个爱欲整个能够放下，才能得到真实的解脱，才能做这个慈岸的度化众生的事业而到彼岸。那么这个因为菩萨都要在三界六道里面度化众生了啊、假如菩萨自己本身没有度好啊，很容易被众生度去的，很危险的，所以必定要先把自己啊充实的很圆满了，戒定慧三无漏学都具足了，都满足了，然后有这个定功啊才能做度化众生事业，否则的话世间的爱水会把你漂流啊。那么不但是菩萨道，声闻人求解脱也还难免啊。声闻人他还生厌离心啊，要超出三界，因为他看三界如牢狱啊，是生死如冤家啊，所以出国有见流见货比流水呀、出国要断见货，不断见货不能证出国。声闻人想要证出国要断见流，所以经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断见货如断四十里流，好像四十里那么宽的这个流水往下一直冲，你有这个能力一下子把它切断不让它流，才能证出国，显示这个出国不容易证到啊，所以要断见或顿断见或八十八十啊，要能断四十里流的这么强的功力才能断见流。所以出国没证出国之前有见流，要证出国必断见流。二国三国啊有欲流，欲界的欲流啊，这五欲之流啊好像波浪，能冲毁二国三国圣贤在修行的功夫，所以二三国还怕欲界的欲流，没有断除欲界私货超不出欲界，所以二三国有欲流，欲界的欲流。四国欧罗汉没有证四国之前还有游流，有无的游 啊，这三界里面轮回生死是有啊，没有正四国三界的有轮回生死之有的有流啊，断不掉。必定要把三界内的见思惑完全全断啊，出国顿断见惑八十八识，二三国一直到四国要断思惑八十一品啊，三界九地就是九有啊，每一地都有九品思惑，九九八十一。八十一品思惑就是有流，有轮回，有生死之流，好像水在流一样啊。您想要证四国阿罗汉，要断有流，就是三界内的思惑啊，九九八十一品的思惑要顿时断除啊啊，那么才能够超出三界而证第四国阿罗汉。二国要断欲界前六品思惑。三国要把欲界的九品思惑完全断尽，才能超出欲界而到色界的五不凡天。那么因此他要断上面这个上八地八九七十二品的思惑断尽啊，才能证四国阿罗汉。所以出国要断见流，二三国要断欲流，欲界的欲流，第四阿罗汉国要断有流，有轮回有生死的有流，把这个见流欲流有流都断除了，才能超出三界证第四阿罗汉国。所以要证初时间圣国不是那么简单的，必定要下番死功夫才能得到。所以黄婆禅师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的没法补笔香。冬天很冷的时候梅花很香，它怎么香啊？要冷，越冷越香，不冷不香。如果我们屏东种梅花的话恐怕不会香，因为不够冷啊。阿里山的梅花就很香了啊。梅山的花不晓得香不香，这个要请问这个弥陀院的师傅们了哦，他经常到梅山可以知道梅山的梅花不晓得香不香啊。多少饼总是比这个普通一般的花要香了啊，那必定要冷，越冷梅花越香啊。那么修行也是要越坚定的信心啊，越能努力进修不懈怠，才能断三界的有流啊，出世间啊。那么这是水难，水难讲到这里为止。第三罗山难，现在要看经文了哦，看着经文。第三罗山难，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居具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灯包，入一大海，假使黑风吹起船房，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于是因缘名观世音。这就是第三罗刹难。或者有解释说这是风难，智者大师的观音一书里面说，有人解释说这一段是风难。那么这个解释当然是在智者大师之前了，隋朝之前呢，有法华经的解释或者是普门品的解释，他解这个罗刹难呢，他说是风难在事项上文字方面讲，实际上啊，风是难由，遭难的因由了，风是难由不是正难，不是真正的灾难，真正的灾难是在罗刹所以后边经文说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既然解脱罗刹之难，经文明明说的是罗刹之难呢，可见这个难呢不是风难，而是难由。风是难由，罗刹难是正难真正的灾难这是 关于艺术智者大师的解释，他说这应当叫做罗刹难，所以我科判呢还是一样的称作罗刹难。但是里面有风啊，先遭到风吹了，那么这个风啊就是遭难的缘由，由这个风来吹才会吹到罗刹鬼国，所以风是遭难的缘由，真正遭到的苦难是到罗刹鬼国，遭受到鬼的伤害的苦难，不过这应当是两种都包含在里面了，风难也要包含在里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火灾也有水灾呀，尤其我们台湾还有个台风啊，台风不就是风灾吗？今年呢，台风在台湾是过门而不入，恐怕也没有从门前经过，海边过去了，他都不愿意进来，为什么不愿意进来呀？可能嫌台湾太小了，不够格，他进来呀，恐怕是这个您台湾太小不够格啊，那么他不愿意进来，那不愿意进来，因此水也没带来了，结果也就遭到这个旱灾了。那么现在在经文上说呀，真正的难是罗刹难，但是水风难也应当包含在里面，所以后边呢越灌湿是越风难解释的，因为罗刹是鬼难啊，可以包含在后边的恶鬼难里面啊，那么因此这里文字上是罗刹难啊，而越灌湿的时候是说的是风难啊，那么这个罗刹是恶鬼，包含在后边的恶鬼难里面呢做灌的解释。那么现在先解释这个文字，就是越四是用这个文字上的解释啊。若有百千万亿众生，每一个难的开头的那个若字啊都是假定设若啊，因为不一定有的嘛啊，假定你碰到了，所以叫做若。如果有很多众生，这个百千万亿啊只是举出这个大数，大的数目字，很多了，有很多，但是这个不是定数，不是正好一定是一百一千一万一亿，不是这样，百千万亿总是多数，因为古代的人呢，财宝都到海里，海里才有宝，那么古代的人，尤其印度，他们的风俗习惯啊，到海里取宝。因为在这个世间上要赚钱呢、好像是比较困难，他到海里取宝啊，好多都是到了这个没有人住的海岛，海里的那些小岛啊，所以飘到罗刹鬼国，那些小岛没有人住的地方，从前那小岛没有人住的是很多的，在古代是很多的啊。那么到了那些小岛里呀、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较高贵的这个宝物吧，那么因此假如要到海里采宝，绝对不可能一个人两个人去的，必定是成群结队，很多人共同去啊。那么或百或千，那是不一定的数目字啊，不管你有多少人共同到海里去采宝，采什么宝呢？这里举出七宝来，金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黄金啊，银是白银呐、我们中国人从前都是用银呐、用白银啊。琉璃是青色宝啊，这种宝石啊是青的颜色，这琉璃是青色宝。居具是白色宝，因为它这个宝的形状啊像车子的具啊，所以叫做车具啊，字是居啊。玛瑙是红色宝，玛瑙这种宝石啊，现在在一般的这个银楼里面也可以看到的啊。这个玛瑙啊，因为它这个颜色如马之脑，所以叫做玛瑙，是属于红色的啊，有的是深红色的啊。 三伏它的样子好像寿字，好像寿字，是海底里面有这个三伏宝。虎柏，据说这个虎柏呀是千年松香，松寿经过一千年呢，它那个松寿的油脂会结成这一种的虎柏啊，所以虎柏是千年的松香，松寿结成的啊，有很香的味道啊，所以是虎柏。虎柏也是重宝之一啊。珍珠是一种海蚌啊，这个蚌中出的珠啊，这个蚌出的珠啊很高贵的啊，所以这个珍珠有的时候写那个珍贵的珍呐、啊，玉字旁的珍贵的珍啊，这表示珍贵。现在这里写着真假的真，因为这个珠啊，宝珠会有假的。平常有这么一句话吗？鱼目粪珠啊，鱼目粪珠啊，鱼的眼睛跟宝珠很相似。嗯，留人呢、啊、用鱼的眼睛啊，把它当作宝珠，用假的这鱼目，把它当作宝珠来卖人啊，那就是所谓鱼目粪珠啊，用假的鱼目当作珍珠啊，所以因此之故啊，珠有真假，现在说的是真正的宝珠，所以叫做珍珠啊。等于其他的一切宝物啊，世间的这个宝石多得很啊啊，现在一般人这些宝比较少见的，少说了啊，金银是比较有了。除掉金银之外，其他玛瑙啊、琥珀是有的了啊、其他的比较少了。现代呀、啊，还说这个钻石，啊、就是钻石很高贵啊，一粒钻石啊，多少卡啦？哦，价值几十万、几百万了、啊、哦，那么很高贵的钻石究竟是高贵到什么程度？我没看过，我连看这个钻石的机会都没有啊！你看我的福报都浅了啊、哦。有一个人啊，说是他的朋友啊买了一个大钻石，几百万哦，高贵的不得了啊。他这个朋友因为是朋友嘛，就到他家里去啊，他这个朋友的钻石就拿出来给他看看，哦，我有个钻石啊，价值几百万呢，你看吧，好吧，你就借我看看吧啊。这个家人就把这个钻石拿出来给他看啊，他看过之后啊，就对这个主人说谢谢了啊、谢谢你啊、给我享受啊、那个主人就说，你只看看而已啊，说什么享受啊，你不过是看看而已嘛，又不是你的，有什么享受啊。这个客人朋友马上对他说，这个东西不是看看而已，难道你能吃它吗？这个东西不是看看而已，难道你能吃它吗？这个宝石能吃吗？你们有宝石吧？宝石能吃吗？一旦假不？那么你肚子饿的时候，宝石摆在面前，你会不会饱啊？哦，那你也不能吃它呀。那我的享受是看看，你的享受还不是一样，也是看看而已。摆在你的家里，你也不过是拿来看看而已。等到你呜呼哀哉的时候，你也带不去啊。啊，所以可见这个世间的宝石啊，世间很愚痴哎，他把这些呀、宝贵的石头啊搬在自己的这个房间里面，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才不会被人偷走啊。哦，他一天到晚都在关心这个宝石，别说宝石了，金条容易有了。我听了有一位这个有金条的人呐、啊，他有了一些金条，他的房间里面呢。他不晓得摆在什么地方好，有的时候摆在这个床底下，他恐怕床底下被人发现，他又摆在枕头底下，在枕头底下他又睡不着觉，很危险了，万一被人发现了，命也没有啊，又不能摆在枕头底下，摆在哪里啊？摆在这个箱子下面的底下，你回去找找看啊、哦，金条还在不在啊？他一天到晚就忙着那个金条，不晓得怎么摆，这个众生呐、啊、就是这么愚痴啊。那实际上它有什么用啊？你也不能吃它啊。那么真正到了严重问题的时候，没有金条可能还要平安一点哦。 啊，假如碰到这个世乱之年呢、啊，啊，没有金条可能还要平安一点啊，有金条啊，恐怕生命就难保啊。所以这些东西，在世间法上只是看看而已啊。现在让你好像认为得到享受，可是众生心一向就这样，喜欢这些宝石，所以成群结队呀、啊，到海里采宝。印度的风俗是这样子了哦，这是都说的印度古代的情况，那么因此他要入海去采取这些宝物吗？入一大海，小海没有宝好取啊，因为小海没有小岛啊，所以他要大海里，到了大海去，古代的船呢、啊、都是帆船啦、啊，躺船啦、啊，这靠风的哦。到海里，它这个危险性就很大了，因为完全靠风向，这靠风向有的时候不理想，就出问题了啊。那么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下文啊，下文。